感谢主，生日快乐！东安教会生日快乐！
阿门。
没反应。
快乐。
第八周年庆哈，是一个数字八呢，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可是我跟艺人牧师呢认识22年，差不多22年，对。那他看着我长大的，也是一起同行这么久，就是从孩子呢变成大人，然后很开心能够与教会一起同行。如果神有感动我，我就为教会来发预言，好吗？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能够一起 celebrate， 一起欢庆。不只是你的同在，但是是你的国度降临。主啊，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国度是跟世界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主啊，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但是在你的国度当中，主，我们有一帮的弟兄姐妹一起携手同行。主，这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爱。天父，我求你更多将你的话语永留下来，将你的爱永留下来，将你的医治永留下来，将你的主啊，你自己的特别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恩膏恩赐永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好让主这里不单是一个家，但是是成全各圣徒的地方。主啊，是的，主，你使哀伤的人跳舞，主啊，你使瞎眼的看见，你使耳聋的能听见，你使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主啊，这是你的超自然的神迹和能力。主啊，是的，你不只要在这里彰显你的国度，但是主啊，你也要在我们里面拥有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主啊，就是你的国度的一切的好处。主啊，谢谢你。更重要的是，主是合一，是和平。主，谢谢你在这里。主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能震动的国，好让你的国度能够主在这里，在东湾教会被显明出来。阿门。哈利路亚。主啊，你在对我们当中一些人说，主，你们所经历的不是偶然的，从一个信徒变为门徒，神在这里要成全你们成为使徒信。主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服事和自己的那一份的产业，主，求你帮助每一个人进入你国度的命定当中。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呢，真的很开心，教会八周年庆能够在这里可以一起与各位家人一起欢庆这个美丽的时刻。这个美丽的时刻呢，就是神国临在，阿们。昨天我已经讲到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世界的国度呢，就是搞父母和孩子中间的隔断的墙，使我们好像彼此不熟悉、不认识，觉得陌生，觉得有拦阻、有隔阂，不能沟通。但是在神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亲密关系。阿门。这样的一个携手同行的亲密关系，是两代、三代，一直到四代。虽然每个世代当中面临的挑战和面临的困难不一样，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上帝的国度在，上帝的合一在，上帝的这个启示还有他的荣耀在这个家庭当中。上帝他的国度是使破碎的和复原和好。那可是呢，教会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因此教会呢就会有很多现在所谓世俗化的东西，所以现在的教会很多变成什么世界的国度，而不是寻求神的国。我们看见有很多教会在寻求名利，寻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事工、自己的我要被看见的东西。但是呢，神的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到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呢，要回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呢，很多一群当初跟随过耶稣的人，这些跟随过耶稣的人，他身上是有耶稣的味道的，阿们，是有耶稣的气息的，是有耶稣的生命的。他不只会医病赶鬼传道，但是他有什么？耶稣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神的国与世界的国。在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呢天国，为什么用天国这个字来取代神的国呢？在整本四福音书当中呢，一直讲到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它不是讲到天堂，也不是讲到乐园，就是我们死后居住的地方，但是它讲的是一个无形的概念，就是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用台湾话来讲，上帝，我不会讲台湾话，但是我知道上帝的国这个字很不一样，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好，那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呢，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分别代表着什么？犹大的狮子，马可福音是受苦的仆人，然后路加福音是人子，但是约翰福音是神子的一个预表。可是马太福音这本福音书特别的特别的像狮子一样，犹大的狮子一样吼叫。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特别的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马太福音它是用狮子来预表马太福音。那犹太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就是遇到神这个字哈，就是他就会跳过去，或者是不敢去碰。所以呢这本马太福音呢，他写到那个神的国这个字呢，他就用天国来取代神的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在犹大的狮子，在马太福音当中，神怎么样透过他的国度来彰显，而且他怎么样用这些比喻来告诉我们呢？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神的上帝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用了很多神的国的比喻，神的国的比喻。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马太福音是用什么？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这里讲到呢，有神的道就像什么种子一样，有撒在好的土的，然后呢，也有什么被石头挤压的，也有被飞鸟给偷吃的。那教会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传神的道，我们讲神的福音，我们传神的国，但是有些人他听不进去，有些人他是被挤压的，因为世界太多的东西啊，世界太好了，我不想要神的国啊。但是呢，马太福音在这里比喻有一种人是什么？他是好土，他在里面呢会长成大树，因为他在神的国度当中，他会一直定睛仰望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这个世界的身上。虽然经历苦难，虽然经历各种的不容易，但是呢，因为它里面是好土，所以呢，它是本身就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它不会愿意与世界很多的东西去掺杂。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的国或世界的国呢，我们研究末世论，我们就知道，无论是什么疫苗，或者是各种的世界的法则，就是权力和钱，这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有一群人其实是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可是愿意来追寻神的国度的。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啊。并且有些人呢，我们听了神的道，但是在我们里面成长茁壮，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第二个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比喻是麦子和麦子的比喻。耶稣 告诉教会说什么？教会没有所有都是麦子，但是有一些败子在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末世的假教师、假先知，就是假装看起来很好的圣徒。那如果你看过败子呢，你会表面上看上去跟麦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但是只要经过风一吹，就知道它里面是空的，它没有那个实体。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它呢？你可以吹吹看这个人，就是你可以试验这个人啊。但是我们跟这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实约翰一书那里有讲到说呢，我们里面自有恩高会来自己来教训我们，所以我们会有什么内在的印证非常重要。你跟这个人好像他看起来哇，他很大的事都他很厉害，但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你里面好不平安哦，你也觉得好不喜乐，你里面好像觉得 something is wrong， 怪怪的。然后你一吹，哇，原来他的生命是败子。但是呢，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急于去拔除这个麦子，上帝让他在教会一起成长，有一天等候审判。然后第三个他用的是什么？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呢是master seed 哈，就是苦菜，芥菜种就是苦菜，就是吃起来超级苦的那种菜。可是呢，它的种子是所有种子当中最小最小的，最小最小。好，神的国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什么好像没有影响力，对不对？但是呢，上帝不是在苦练当中熬炼我们吗？如果你是被你像芥菜种一样，你是好的种子，你知道你在神的国当中一定会长大，一定会有影响力。神给每个人都有大的位份和产业，只是有时候是我们不相信他，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需要去跟上神的信心或神的国度。因为这个世界的国度呢，一直把我们要往拉下去，就是潘坡月九号。那其实这个字呢，原就是一只蛇的一只 pit。然后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使你下沉压下去。可是呢，你知道很多人他来聚会是基督徒，但是他在家里面其实是没有影响力的，在家里面是没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和生命可能需要像芥菜种一样。但是呢，他慢慢上帝改变了我们，其实上帝也会来改变我们的家。这也就是上帝呢并没有要我们成为什么伟大的牧师、伟大的传道、建立伟大的事工，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呢，在神的国的律。好，那所以中国人呢，我再讲多一点，中国人很注重外面的头衔的东西啊，你要做好学生，你要某某某成就啊，所有人给你拍掌，你就是好棒棒，你还非常优秀。但是重点是在那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是否你带出一个影响力和震撼力，还是说你的话语都是空的，都是土壤的？或者是我们向这个世界的王学习，那些什么潜意识的那种激励学家，这个叫就是有很多的心理学，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的啊，你就告诉自己你非常棒，你非常优秀，你很好啊，因为你非常好，所以上帝对你很好。然后你每天需要用这些话语一直催眠，一直宣告。其实真正好的人不需要告诉你很好，你知道吗？真正有钱的人不需要知道你有钱 ，OK？ 真正有的人呢，其实是不需要这些外在的很多的或冠冕堂皇的东西去告诉你是谁。
但是呢，你自己默默的一直在带出影响力，这就是芥菜种子的一个力量。
好，第四个是念教的比喻哈，是讲到呢教。圣经里面用了一个比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是面团，面团哈，他讲到神的国呢也会膨胀影响别人，可是呢另外相对的他也讲到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是谁呀？就是宗教人士哦，很圣经里面讲到宗教人士就是法利赛人是什么，他说呢一根指头都不动的，但是只会说，只会告诉别人怎么做，这你自己告诉别人进食，你自己进食，可是都没有那个实质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他会说，但是呢这个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所以法利赛人就是啊，这些人呢他只会表面说，但是他实质没有，他的生命没有见证，他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他的生命呢好像只是一个一个讲台，或是只是一篇话，但是他自己私底下活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什么呢？假教师，或者是传统的教师。这些教师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把神的真道呢曲解或扭曲或扭曲真道的这样的一个撒都该人。好，那再讲一点那个撒都。就是其实就是撒都该人的这个支派里面出来，就是撒都哈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掺的，你知道有很多的老师或者是牧师他是掺了印度教的。我讲平约瑟好了，就是 Spirit 啊，我不是在批评论道，但是我讲的是一个事实，他其实是印度教最高层的祭司，大家不知道吧？他的爸爸妈妈呢，他爸爸是印度教高层的祭司，那他就是 convert 就是转换归主呢，信主归入基督徒的名下，然后他成为非常神所使用的牧师。但是 I don't know 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他一些撒都该人的教，或者是现在很多的印度的牧师，或者是非洲的牧师，不是可以行很大的神迹吗？特别是有一些呢，你看到有一些那个牧师他可以什么好像使人浮在半空中的这种。其实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些背后都有掺杂一些其他的异教异端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不要只是看这些外面的现象，或者是医病赶鬼？现在有一波潮流是什么？追寻非洲的牧师的神迹奇事，的确是很有恩膏，的确也很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吸引人的注意。但是耶稣来，他其实是毫无家庭美容，他的影响力和他的 impact， 他的那种我们叫 ripple impact 就是你的那种涟漪效应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面教的比喻。第五个是宝贝。神的国呢其实是宝贝。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国度呢告诉我们要什么？仇恨、报复，要骄傲自大，要不幸。现在的韩剧有什么黑暗荣耀，有没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黑暗荣耀就是教大家要报复， OK， 联盟起来报复的那一种。但是 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要报复，但是上帝他说爱能化解一切的仇恨，只有放下，用神的果神的律能够来化解一切的仇恨。好，那上帝也说呢，这个神的果就像珍珠一样，其实是需要去寻找神果的价值观的。所以我在阿根廷宣教的时候呢，我就让孩子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呢找到自己。你有没有自大的自我中心的问题啊？你有冷漠无情吗？你有绝望和消极的问题吗？你有恐惧和不幸的问题吗？你有骄傲和自大的问题吗？然后我就让就是年轻人孩子们呢说，如果你有恐惧的问题，你把它交给耶稣，让上帝的勇气进来，让上帝的谦卑进来，在这个叫简单的十字架的交换。因为世界的国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呢从孩子们他们觉得啊教会很好玩，或者是他们觉得啊今天这里不好玩，他就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更好玩。我们昨天不是讲到一个孩子说我是现实主义者，现在的孩子其实不只是现实主义者，也是功利主义者，也是物质主义者。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媒体就是美国的节目，这种六人行啊，就看我看我屁股多好看，看我多美丽，看我的眼睫毛。所以你看到现在整形整的像什么？像机器人一样，机器人也做得像人类一样，有没有？这个界限已经快模糊不清了。到底是你是机器人，你是真人还是假人？就是真假快要分不清楚界限。很简单，因为世代的孩子失去他的核心价值，他不认识他自己是什么，他需要去寻找很多的外面的东西的认可。但是呢，神国的价值观就是只有在爱、谦卑、信心、饶恕、诚实、顺服、怜悯、圣洁、盼望和感恩、知足里面，你才能建造一个神的国度在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呢，最后耶稣他就用撒网的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海里面有各种的东西，但是审判的日子呢，他把那些捞起来的鱼和那些什么垃圾，就是网，全部把它分开，就是义人和恶人会把它分开。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不完美，但是其实应该是有一群追求神国度、上帝国度的人，这个价值观是与世界的国度是冲突。然后我们可以把成为一股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的孩子。那我们看见呢，马太福音13章，神国的发展是撒种、芥菜种和面酵发扬光大，然后麦子和撒网是分别，然后神的果呢就是宝贝和珍珠。好，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会跟大家讲到这个世界的国度的叫 Internet。我们昨天有讲到网际网络1.0是万物互联，东西的人。Internet 2.0万物互联，物 Internet 3.0万物互联，它叫做 Internet， 就是 Internet 呢，把它前面这个字改成 FIN， 就是 Internet， 就是整个财务的革新，或者是说金融系统的大革新。 这个东西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到三个月到半年中间，大家一定会非常明显的看见，而且五年之内，2025到2030，纸币会被淘汰。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美钞、台币各种的、人民币，通通会被淘汰。我们要进入的一种是新的系统当中呢，是全世界有一个世界货币，叫做凤凰币，也叫做瑞波币的东西。好，下午会清楚的来解释这一点。这个世界呢，还有孩子们正在面临的挑战呢，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也是从来没有任何人走过的路。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忧郁症、抑郁症、躁郁症、恐慌症、恐社恐症，各种的心理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什么？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查 ChatGPT， 这些都能告诉你答案。但是问题是，孩子只是需要答案吗？孩子只是需要把答案写好吗？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学习陪伴的过程是谁在那里，跟一个人在那里互动的那个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在公用上面进到很多的，我们讲到很多的最优秀的，但是心里产生各种的问题和困难，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完balance 一个平衡的生活。那我遇过很多的牧师传道的下一代，他们就说我才不要做牧师传道了，我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健康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传道都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啊，我奉献我自己的一切，我去别人家探访，我去别人家就是都花时间在别人身上。那孩子呢，他们需要陪伴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哪里？所以呢，这个世代呢，就是回到很多赤裸裸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当中，藏也藏不掉。因为我们进入所谓的量子世代，也就是 Web3， 这个就是一个下午可以解释更多哈，就是什么叫量子，什么叫做 Internet， 好，就是然后还有这些货币的系统的改革。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跟这个跟现在发生的很多时事是有关系的。但这个世界呢，正在建立一个巴比伦的系统，是金的头的，一个大象的系统。要回到创世纪第十一章。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系统，然后罗马系统，然后后面呢就是各种的联盟系统。那美国在过去的确被主使用，在过去的100年，美元也是主导全世界。但是现在的单边主义呢，要开始瓦解了，因为世界要变成多边主义，这是政治上的一些的研究。所以为什么美国开始提各种的关税出来，但是大家会臣服或降服在美国下面吗？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一场改革，不一定呢大家都会束缚在这样的一个美元或美国的系统之下。所以未来的接下来的世界呢，这个新的金融呢也会引发，或者是说也会连带关系带出一系列的，我们想有一些小冲突、小战争又会开始。那这个我们讲过呢，战争从来都不是跟什么跟死多少人有关，战争都是财富重整有关。所以呢，接下来的五年当中呢，其实会发生非常多的事情，是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呢，其实是需要在很有信任的关系当中呢，很多人才能一起携手同行的，不然就会被震撼掉，或者是会有很多人遇到很多的困难。我相信呢，在过去的五年呢，我们有很多人呢，已经面临到不一样的挑战和苦难。比如说，有些人家人离世，有些人工厂关掉，有些人什么工作没了，有些人你面临到的其实是很大的财务的问题，有些人你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相信呢，上帝他永远掌权，他不会忘记你，他也不会放弃你，他在你的身上，他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这条道路呢，我们看见东岸爱科基督教会呢是第八年。其实东岸爱科基督教会也有经历过几次的震撼和改革，但是呢，现在其实是一个成熟的日子。我觉得神在这个季节再把就是圣徒们带进来，就是各尽其职的不同的圣徒们带来进入。然后因为圣徒彼此中间的配搭呢，是需要眼目，是需要寻求神的国度的。如果你当中有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国度的话，这样的一种平衡关系就会瓦解。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度的时候呢，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传承，或者是圣徒呢开始要接下来要带下出来的影响力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特别是我昨天有讲到，特别跟孩子中间，现在的孩子特别需要被爱和被接纳。和我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给孩子们敬拜，刚好是吗？是刚巧吗？这个其实孩子们敬拜呢，你说当然不能比大人的敬拜啦，你说如果以优秀程度来讲的话，根本比不上。但是问题是他们有另外他们的一些的孩子的特质和他们的单纯，他们自己发挥的一个空间和神给使用他们的地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或所有的教会都能拥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昨天我听到那个师母就讲，一人牧师他在之前的那个教会，然后其实他只是一个小弟兄，当时可能就三十几岁，但是他就是去关心那个没有人爱的人，特别是可能他朋友就一两个啦。然后呢，听到那个师母说很不幸的，最后那个弟兄还是自杀了。他很又是读书非常优秀，然后呢工作也非常优秀，但是他抗压能力不行，然后说话太直，没有朋友。这也就是小的时候呢，很多父母亲呢告诉我们说啊，你就要成为最好的学生，所以其他什么事情你都不用管。但是问题是，这些人长大以后，他没有社交能力，也没有办法有处理关系的能力。所以叶然哥就很同情这个弟兄吧，然后他就很爱他。但我听到我就觉得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看到我的艺人哥，因为我认识他22年，我们是一起到学硕士，我们同学毕业的。他每一次到那个讲员面前都很谦卑，有没有？就是都很虚心的到一个地方去，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哎，我好像在一归零，我要神的国，我要，他就是那么简单和这么单纯在神的里面。 照理说他应该是哦，我是某教会的牧师啦，我应该很有恩高了啦，我领受这么多啦，我很有恩赐啦，对不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品格呢，其实不常多见，就是在我看见的一些的长辈的身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品格呢，我觉得神很喜悦。好，所以讲到这个呢，这个地上的国度呢，昨天有讲到就是 XAI， 好，不是 AI 人工智能，但是是自主 AI 了。然后呢，传扬自己的名声，但是上帝跟他说呢，不行，我要跟人分散。结果被神拦阻，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国度到最后，这个世界的国是自我为中心，骄傲为中心，偶像为中心。但是这些终将毁坏，只有神的国，属天国的人，谦卑的人，真理的人，这些是永远长久。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追求神、爱神的目的。我们追求的不是地上的国度，乃是天上的国度。虽然我们在地上会经历人的很多的受伤，但是永远不要对上帝失望，因为上帝他是好神，他不只是好神，他对你的生命是有应许，他的国有一天会成为这个地上的国，有一天他的国要完全的统权和实现在地上。最后，以利亚牧师呢，大家都知道也很有恩高的以利亚牧师，他也是七十几岁了，他最近在讲的道呢，都是跟节制有关。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的果子，我们有时候会想要一直去追求这些果子，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中，我们怎么去辨别他是圣徒还是属世界的呢？就是最后一个果子叫做节制。如果我没有节制的话，我不可能去爱人，因为我本身没有爱。我要说主啊，我没有爱，但是你给我爱，让我能力有能力去爱人。我对自我节制。如果你没有节制的灵的话，你不可能有喜乐，因为你会一直让忧伤在你里面住到永久远远，最后自杀。你需要节制，让神的灵在里面不断的充满你。如果我里面没有节制的话，我不可能带下和平，因为有很多和平你是需要退让，你去成全，你去看见这个地方，你是需要一个为了成全圣徒的缘故，为了大方向的缘故，大意向去节制自己。如果你没有节制的话，你不可能有忍耐，因为大家都是没有耐心的。如果你没有节制的话，你不可能有去体贴温柔的对人，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大吼大叫，我不想要低声下气。OK， 我没有节制的人的话，我不可能活出良善。上帝他自己是最节制的神，我没有节制的话，怎么可能有信实和温柔呢？所以后来我明白了，有些人说圣灵的果子其实是一个果子，听过这种道吗？就是，其实就是这棵树呢，上面的，比如说你长的是苹果，就全部是苹果；你长的是橘子，就全部是橘子；你长的是槟榔，就全部是槟榔。那，这是
东南亚的比喻啊，你讲的是 coco 奶就是 coco 奶，槟榔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OK， 是嚼槟榔的人 overdrive 才不好。但每一种水果都是上帝创造的呀，它有它的功用和用途啊，就像大麻一样， OK， 你 overdrive 就不好。但是呢，大麻你知道在70年前它其实是药吗？
还是药。
对，现在还是药，但是对，吗啡是那个给终极病人病患使用的，对不对？就是终极病人就是快死掉的，解除他的痛苦。但是吸大麻的中这个东西当然是 drug addict， 但是药，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是看它是你没有节制的话，怎么去战胜这个世界的国度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最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圣灵的果子是重生，是神的国的非常重要的标志。然而在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讲到肉体的果子，就是什么恼怒、自私、分党、仇恨、尊敬、气恨。那在加拉太书5:21讲到最后一句话，我们来念：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爱教会。主啊，八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主，我们知道是你按着各尽其职，按着每一个圣徒要成全他们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是一所学校，是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学校。天父，虽然我们个人遇到各种的挑战和试炼和试探，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的人，我们是与世界的国度分开的。天父，求你把神的国度放在东岸爱修基督教会里面，好让在这里每个人进来感觉到这里不一样，不只是恩高，不只是恩赐，乃是你的国就在这里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也知道，主，有的时候孩子们真的使我们好像觉得，有时候仇敌二者会定罪我们，好像我们不是好的父母，和我们并没有好跟他们有亲密关系。但是天父，你不是定罪我们的神，你的国度要进到每一个家庭当中，来打破仇敌二者的诡计，特别是所有偷窃、杀害、毁坏，好让合一和好，两三代同行，在每个家庭当中发生。谢谢你爱教会，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这个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好的，我们请。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牧师哈，讲得很快，因为待会有服事啊。